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好，我们今天其实要看的是整个的第四章哈，有三件事情，我说的是末世的三个要素。当然你要讲末后世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从这一段来看，因为我们现在的确是处于在末世里面，在末后的世代，神的儿女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哈。第四章的一到八节这里，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先有一个明志哈，表明自己的意志或自己的志向，这是曹操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明志。我们也很遗憾，保罗常常需要明志哈，因为很多人把他的心思扭曲得很厉害。那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到三章都在表达他自己是如何的爱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对他们有所称赞。那么当表明了自己的真实以及对他们的称赞之后呢，他对他们有一些需要提醒的事，他就提醒哈。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这个话讲得相当的强烈哈，保罗是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这么重的话，或者是这么强烈的一个祈求。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也是圣灵感动的，也是对我们讲的。虽然我们不管怎么强调这个话的严肃性，未必能够真的唤起我们心中的心中的感动和行动哈，但是不管有没有那样的感动行动，我们需要认识，需要确定这是真的。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因为你们教会里面牧师或者是关心你们的长辈大概不会讲这么重的话。哎呀，就最多说哎呀某某某啊，最近怎么样，你要注意身体啊。保罗讲很重，求你们，劝你们。那这里一方面是为他们好，一方面也是很强烈的一个警告。那个求，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大概也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这只能在听者的意志里面了，也只能求圣灵感动听者的意志，让他听了能够有所感动。各位，因为这底下讲的话都老生常谈。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已经受了我们的教训，就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教导哈，知道怎么样行才讨主的喜悦。我们当然也知道要得主的喜悦就是要有信心，但信心一定会有行为。我们有信心就是知道主白白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有行为就是对这样的慈爱，这样的权柄有一个完全顺服认识的一个回应。神喜欢我们什么？神喜欢我们信靠他，信靠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啊？他等一下会讲。他现在说你们已经有了，但是要更加努力，要更加的彼此的勉励。各位，这你有一点警惕，尤其我们当中如果还有这边年轻人有一些哈，多半跟我一样，比我稍微小一点哈，就这通常你看到这样的话或听到长辈讲这样的话，就知道他又要啰嗦了很好了，但是哈，就是后面就是但是。好，保罗是有但是，而且还再啰嗦了一下。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当然这也不是啰嗦了，这个重复就是了。保罗知道这个事情的严肃哈，在前面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因为他在请求，现在呢是就比较严厉的提醒了，我们凭主耶稣，也就是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当然我相信保罗也有这样的心，他的心应该跟主的心是一致的，就如同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跟主的心都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 他的意思说这不是我自己说的啊，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说，这没有主清楚的启示，让人家觉得那些话不是主的话，其实是主的话，只是主不是直接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讲，而是把这个观念给他，然后保罗把这个观念跟主一致的用圣灵所感动的字句还是表达出来了。好，主耶稣传给我们的是什么命令？你看前面讲是我们的教训，这里讲耶稣给你们的命令。保罗也很大胆的就在讲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教训就是主的命令。这是保罗在许多地方都会讲的，包括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有讲，就是主耶稣他所说的真的是主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这样讲了，因为今天正典已经封闭了，圣灵不再像末世圣经作者那样的末世任何一个人。但是当我们在传讲主话语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神的话基本上圣经是神的话，有最高的权威。因此当我们接受这样话语的时候，这个话语给人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当我们拒绝这样命令的时候，拒绝所受到的咒诅也会临到我们。好，这是一个命令。好，讲了许多了哈，你们要努力哦，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要做得更好哦。而且这个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哦，这不是你选择的问题，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那好了，现在讲半天，希望帖撒罗尼迦教会干什么呢？第三节，神的旨意哈，对不起，还是没有把话直接讲出来。我们的教训，主耶稣的命令，还有中间可以说神的喜悦，然后我们要勉励你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好，我们也再次说，神的旨意和怎么讨主的喜悦啊，基本上这些答案都在于我们对神是不是信靠他。重点不在我们是不是遵行这些律法，重点在我们是不是先凭着信心领受他的慈爱和权柄和赦免，然后这个认识这个领受让我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我们就在这种爱的激励之下呢有行为了。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行为？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好，这大叫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能尴尬了，有点尴尬，因为一讲到这淫乱的事情呢，我们大家都第一个这种话不太好讲啊，不想多讲。第二个，这也是非常悲哀的事哈，我们不大好讲，常常不是因为这个话题客观上很难讲。你看现在在媒体上面，在传播界，甚至在大学中学的课本里面，哦，可以毫不脸红的把最直接的言语和图画表达在听的和看的人前面。在媒体前面很多不管男女老少可以侃侃而谈这些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讲的。所以当我们不太好启齿的时候，我是指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避讳忌讳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是可以讲的，圣经上没有说这是不可以讲的。我觉得我们避讳的，我们难以启齿的是，对不起弟兄姐妹，淫行这种事情恐怕很少人能够完全避免。行动上能够避免，心态可能很难完全避免，这是我们起码包括我在内脸会红的事情，不好意思讲的事情。这个倒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好像比较保守的比较老的这一辈啊，其实我看看实在并不比年轻人要好到哪里去。这个当然纯粹是就人性来推论嘛，没有哪一个人跟我告解过啊、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我看不出有哪一个时代，有哪一个族群，可以全然对这个很敏感的，也一再被人提醒的，可能被提醒最多，而在现代啊或者后现代。被非常强烈的觉得说我们要从这种以往的提醒和约束中被 解放或释放出来。当然我想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当然我们都还持传统的或者比较保守的看法，但其实你要真的说传统哈，你再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你以为我们中国人在性这方面是非常保守的吗？甚至就在礼教的体系之下，也不一定是我们想的那么保守啊，有相当多的性，甚至包括同性恋或者其他我们觉得非今天不能启齿的一些性行为的，而在中国的传统里面都有，所以这是一个老话题了。那这件事是老话题，可能也在基督教以外或者在圣经以外，你很难找到一个说我们在性上面要守规矩、守一夫一妻或者独身的这种的根据。我必须说，如果你不是信上帝的，包括你是儒家信徒，对于同性恋或者多妻完全可以接受的。任何的道德如果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建立在圣经上面的话，都是海市蜃楼。我必须这样说哈，我不是说非基督徒没有道德，我乃是说那些道德的基础是他们所不承认的上帝。好，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再讲说成为圣洁当然很丰富了。成为圣洁，圣洁不是只是远避淫行，圣洁包括有善良，圣洁包括谦和，圣洁包括有爱心、有正义感等等，所有的美德其实是互相相连的。神希望我们成为圣洁，圣洁最基本是分别的意思，神希望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别，神希望我们跟他是相像的，神希望我们有他的一切美善，有他的一切的生命。但是在这里他的确把圣洁的意思非常窄化到一点，就是远避淫行。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想到，在旧约的时候讲到淫乱，常常也就是对神的不忠心，而不一定要讲到 sex 这一方面、性这一方面。可是这两个是很容易相连的，因为我们讲对神的信靠里面绝对的相信、绝对信靠，就好像是对夫妻之间的守贞一样，没有第二个心。好了，像刚才我讲的，如果道德包括贞洁，如果不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面的话，人的道德没有那个基础，那个没有基础可能还可以盖一个大楼，但是碰到地震的时候就会垮掉了。不碰到地震、不碰到引诱的时候还可以很有模样哈，但是一碰到这些引诱的时候就容易垮掉哈。我们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要你们个人，我们也看到他用字很小心，不是整个群体，群体也需要小心，因为整个的风气是群体造成的，但是个人在群体里面仍然需要小心。甚至我们可以承认，好像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可能整个的城都非常的性错乱，甚至我们看到他自己的女儿也是虽然还没有跟男人或者是同性有什么性的关系，但是他耳濡目染，在他的两个女儿的心中已经对这些性的事情非常了解。我说他的女儿虽然还没有那种行为，但是已经非常了解，当然是指后来罗德的女儿跟他通奸的事情，而且是把父亲灌醉通奸的事情。他们知道这样的事，显然他们非常懂这些事情。对不起，我这说的比较露骨一点，他们非常懂这些事情。那是从哪里来的？罗德在还没有逃出索多玛俄摩拉，也就是说他跟他女儿发生关系之前，可能只差24小时之前，他对于整个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些暴徒，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的两个女儿还是处女。所以我根据这句话，我说哦，可能罗德的女儿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我又想一想，这可能只是一个天真的父亲的想法而已，他可能他女儿早就懂这些事，他不晓得。好，总之各位，让我们愿意面对一个现实，这一类的事情是几乎不教，我不敢说就会，这一类的事情是不教不引诱，不需要外在任何的媒介物，我们自己心里就有那种强烈的欲望。当我们在堕落了以后啊，也就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每个人都是这个强烈的欲望啊，是难以扼杀或者难以把它导入正轨的。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这样的困难，不管是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基督徒，或者是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啊。但是神在这里借着保罗说，要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自己的身体啊。这句话其实就是前面讲的话，也是一句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啰嗦的话，或者觉得多余的话，但圣经不是多余的，是真的是帮助我们，就是我们怎么守着自己的身子用圣洁尊贵。我说这句话是废话嘛，我的问题就在我如何圣洁尊贵，你说你要圣洁尊贵，就好像哎呀，我怎么能够爱主啊，就是你要爱主就对了，我怎么能爱人，你要爱人就对了，我怎么爱我老婆老公，就是爱你老婆老公，这不是废话吗？哈，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但这话不是废话，因为在我们神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实行出这些美善，其实就是靠着主开始行吧，越行就越能行。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你们就应该更加的去这样做，凡有的还加给他。就这句话一点都不是废话，我们越能够跟人家说谢谢，下一次说谢谢就更容易，我们越能够跟人家说对不起，下一次道歉就更容易。你越是在这些事上铁嘴，下一次就更铁嘴。举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因着我们不知道或知道原因，你在这个团体里面有些人或某个人，你见面就是不跟他打招呼，对，以后也许有时候听到，也许看圣经，也许有时候说哎呀，我们应该友善一点嘛，看到应该打个招呼嘛，你发现那第一次打招呼非常困难。你不一定要跟人家有仇，反正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嘛，跟人家笑一笑打个招呼，哎你好，这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你不去做这一件好事，你就很难做这件好事。当你第一次做了以后，第二次就容易点，容易一点，但是不是说第二次就没有困难。我是觉得这是不是我们人的罪性啊，就所有美善的事都一直有那个拦阻，只是你越靠着主操练实践就越能够行出来，你越是不愿意啊，就越困难了。那这个我说打招呼，实在是因为在教会里这种情形太多了，我们好像就是不太能够跟人家笑一笑，也知道这个好像不太对，看到人家跟我们笑笑也很高兴，但是我们就很难做出来。以此类推，其他许许多多的美德我们没有办法开始做，就是因为我们不开始做。许多的大大小小的恶习我们没有办法制止，就是我们说下一次再制止吧。好，保罗说，或者神借着保罗说，你们神让你们晓得怎么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里说守，刚好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守身如玉是类似的，因为你的身体当然跟守身如玉不一样，守身如玉是说我们的身体好像一块玉一样，圣经里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啊，说的又有点难听了，但是圣经上的话，你的身体不要跟，就是不要玷污了。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你要忠于你的配偶，最重要的原因是让你要忠于你的上帝，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所有的美德基础必须在神那里啊，不是说神什么暴君啊，神是什么邪恶的领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的确知道万有都属于他。在圣经里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让我们知道遵行神的话，让我们知道包括守身如玉或者是 知道保守自己身体，因为这是属神的。这个这个是根据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做。另外一方面就是负面的，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些事上得罪神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些事上放肆的时候，对我们自己也有极大的痛苦。就正面的，所有的律法正面的，当我们靠着主去行的时候，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那么负面的，当我们不去遵行的时候，可能会有短暂的快乐吧，但是长久的就叫我们极其的痛苦。好，这些话我再一次求主帮助，因为我都觉得这些话是废话，越讲人家听得越反感。其实中老青都是一样，有的时候听到跟小孩子讲这些话的时候啊，啰嗦啰嗦，其实我看我自己也不想听这些话，我还是说我们基督徒一样是堕落的，对任何神要我们善良的事情，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啊打招呼啊、诚实啊、正直啊、勇敢啊等等，都是一样，我们很难去做，我们很难去行那些良善的，而我们又很容易去行那些让我们这个堕落的肉体啊，私欲邪情啊，就是这些私欲本来不是坏的，但是当他不受神主宰的时候，当他只是自己成为主宰的时候，他就控制了我们，我们就放纵私欲的邪情。所以我刚刚在讲啊，包括儒家，我对他里面的许多的那个思维、许多的做法，我是非常敬佩的。因为全世界所有不信上帝的体系里面，都有上帝的一般恩典，有很多很奇妙的美好的地方，当然也一定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不管优点缺点，人不归向上帝啊，至终就是一个错误的道路。保罗在这里讲，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就会放纵私欲的邪情，这一定引起许多非基督徒的抗议。但是许多非基督徒的抗议，如果他够诚实、头脑够聪明、够清楚的时候，我总是喜欢举像罗素这样的人。就是罗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非基督无神论或者是不可知论。那他不是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典型，他很有代表性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出名的一个无神论，他比二十一世纪这十年来很出名的几个无神论要更聪明、更懂得哲学、更懂得思想。他对基督教的攻击、侮辱和轻蔑，那是无以复加的。但是他非常诚实地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基督教，所有的道德根本是虚假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讲过这话，杜斯对夫斯基也讲过这话。没有神的话，什么都可为。所以，当有些人乍听之下，如果说不信神的话，我们道德没有基础，他会觉得我们侮辱，你看我们不道德不是也很好吗？如果他的思想够严谨、够完备、推理够好的话，他会发现没有圣经上的神的这样规定，一夫一妻贞洁那些都建立在沙土上，没有根据。当时代的风俗或者是环境改变的时候，一定会改变。保罗在这里当时在讲罗马的性道德，但是不只是罗马性道德，基督徒、犹太教都一样。我们如果不敬畏、不认识神、不继续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借着这恩典、借着他提醒、借着他对我们的良善，我们心被恩感，也心被律法所警惕，我们就会放纵。放纵的结果会有短暂的快乐，会有极长的痛苦。你可以把那个痛苦一直压着，你可以把那个快乐或者是一时的快乐不断的表达出来，好像自己很得意一样。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就有人去嫖妓，他这种很前卫的人都会很大言不惭的来讲他的经验，可是他其实非常痛苦。他越大言不惭的讲那些，包括现在很多的女性，唐代豪放女啊，她可以大胆的讲这些，我们都非常相信一件事，人不走在上帝的道路中，那一种是色厉内荏的嚣张，不是真实的。 我们感谢主，保罗并不是在骂外邦人，保罗是在提醒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知道有这个情形，所以他实在是很了解人性。第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朋友之妻去戏。这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在今天教会里这种情形并不是那么的不普遍，因为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关系实在是比较亲，就会有那个危险，那个危险就是这方面，对其他的就是不该接近的异性，我们会有一些异性，现在再加上同性恋，恐怕什么都有麻烦了，什么都有危险了。另外一个呢，月份欺负他的弟兄还有一个可能了，这也是在日光之下无心事。你以为现在同性恋那么流行啊？罗马的时代还有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个玩这个漂亮的小男孩的事情很多啊，然后在礼教之下，女性的性欲不能得到满足，以至于有女性的同性恋也非常多，只是我们通常不大愿意把它放在台面上。所以这里月份欺负他的弟兄，除了一个是戏朋友之妻，还有一个可能就真是同性的侵犯了。哎呀，教会会这样，保罗就提醒保罗有对他们称赞，这个称赞也不是在打一鞭之前先说一些好话，是真实的说他们是重生得救了，就是有股清流住在他们心里面，这个在全世界也都是一样虽然我们表现的并不好，但我们求主帮助，在任何一个社会，愿基督徒所因着圣灵因着神的恩典所活出来的那个光和爱和热和正义是越来越丰富的哈，是对每一个社会会造成一些管它是怎么样方式的一个影响。我说怎么样方式，就有的时候那个影响好像是负面的，所谓负面就是说人家并不听，人家并不领情，人家并不愿意接受，但是愿我们能够影响到社会。保罗在这里就说，保罗没有说你们要影响罗马社会，这个能影响多少那是次要的事情，自己能够被改变，当这个福音逐渐改变人的时候，社会整个的制度会有改变的。当然这些还是很多人讨厌说啊，这是个人主义，我们需要的制度上改变，但是我在圣经上看到的还是从个人的心先被改变起，就像曾国藩说的，风俗之厚薄悉自乎，悉自一二人之心之所向往矣。那当然曾先生没有办法再说那个人的心如何去向往那美善的事情，可能在一般恩典下有一些向往，但是每个基督徒需要不断地靠着上帝向往那美善的事，渴慕那美善的事，寻求那美善的事，包括圣洁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管是对这世界上的大小的剥削欺压，集体的个人的或者教会里面，这些事主会报应啊！各位，我们当然赶快要讲到主的赦免和恩典了，因为我们所做得罪人的事情，得罪自己的事，得罪主的事太多了，主每件事都会报应，那是没有错，那我们就都死了，但是我们信靠主，报应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得以成全，让我们得到神的赦免和祝福。但是求主不要因为让我们不要因为有赦免而在这淫乱的事上放肆我想说放纵情欲最后会有多少痛苦，放纵情欲会产生多少的仇恨。我也想到大卫的儿子暗嫩强奸他妹妹以后产生了仇恨，但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但这些都不是最可怕，最可怕是神的报应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保罗看到这问题，当然你对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包括对小孩子，包括对智障的，包括对天才，包括对爱因斯坦，你跟他做这样的提醒都不会错到哪里的。你说哟，对那么德高望重的人也要说哎，某某先生啊要小心啊，要守身如玉啊，我太侮辱他了。各位， 没有太侮辱他，每个人在这些方面我看都是软弱的。我希望你不要说啊，康老师举个例子看看吧。哦，那就大家都会很脸红了。我相信我们24小时的生活，如果那个被一个录影机摄下去放到一周刊，没有一个人会放心的啊。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被警告，在每件事上，包括这件事上，保罗早就提醒过他们。我也再一次说，不必因为帖撒罗尼迦特别什么淫乱啊，那个风气特别坏，不是在万华的宝岛里，或者是这个礁溪这些洗温泉的地方，色情行业很发达的地方，我们才需要小心。这个孟母三迁，我不知道迁到哪个地方，他才能把他儿子心中的那个原罪迁掉，我看是不可能的。但是提醒还是需要，包括对基督的提醒，因为圣灵可以借着这些提醒来恩待，来警告我们。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他两次讲了，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神呼召我们其实就是要我们从污秽中出来。记得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引旧约圣经上的话，讲到说，我的民啊，我的百姓啊，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污。这个沾当然不是身体或物质接沾到的，是我们心灵。但这心灵不沾到，也不是说我们心灵放在一个无菌室里，天天看圣经就好。各位，所有最下流的罪恶，你通通可以从圣经里学会，圣经里都有记载。因为你记得这句话嘛，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会勾引我们的过犯的。那不是律法不好，而是我们自己就是罪恶的。但是我们求神也保守我们，让他的律法、他的福音、他的慈爱使我们远离这些，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弃绝的，我想这个弃绝可以指弃绝神对我们的呼召，弃绝神对我们的警告，弃绝神给我们的教训，弃绝神给我们的旨意，或者是间接的说，就是弃绝保罗给他们的提醒和劝告，或者我们再说的可能再间接一点，就弃绝神给你的这个身体，你去放纵了情欲。那个弃绝就是弃绝是圣灵给你们的神。你可以说他直接就讲，当我们拒绝这样的劝告的时候，我们要一意孤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弃绝神。他可以讲得很简单，他为什么要讲得长一点，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我想也有两方面，一个是圣灵会提醒会帮助你们的，圣灵不断在你们的心中，在你们的周围引导你们，使你们在碰到极大的危险、恶者的试探的时候，圣灵会在必要的时候啊，在及时的时候救我们脱离的。所以让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用。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总要想到不是现在有没有人看到，不是现在有没有人知道，不是这件事能掩盖得很好，而是这件事就算人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就算神将来也把这件事通通掩盖过去，现在你的身体在这件事上就得罪了圣灵，因为圣灵就在你的心里，那产生的痛苦也非常多。末后的世代，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是末后的世代，在性上面，也就是在对主忠心上面，我们需要被提醒。这可以说是比较独善其身。下面一个末世的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兼善天下了。或者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哈。第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消极上面，我们能够守身如玉，我们能够远避淫行，这个当然是非常困难也非常美好了。我们也不是说 包括在外教的人教外的人没有人做到，事实上可能很多人都做到，这是靠着神给的一般的恩典，虽然他们不承认。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人不是石头，石头也不会犯淫乱，人也不是一片树叶，树叶也不会犯淫乱，人是人，人不仅消极的不要犯淫乱，还要积极的彼此相爱。所以弟兄们相爱啊、要这个也是神已经教训了，保罗也一定教给他们，教导他们过，这是神的律法，福音里面都做的事情，神的旨意要我们相爱。彼得后书也常常也讲到说，我们有了这样要有这样，有了爱弟兄的心要有爱众人的心。你们也知道，但是我也再一次提醒你们，希望你们继续的加强。第十节，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你看跟前面一样，有了还要再去再继续做，你越做越有力量，当然越做求主让我们越信靠神，不靠着神越做出来常常会越骄傲的。要爱弟兄姐妹，要爱人啊，除了这个爱里面要我们排除那种淫行以外，关心人帮助人等等啊，看起来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保罗在这里讲爱人呢、啊、就是好好的工作，这个好像没有关系啊，好好做工作好像是又是独善其身嘛，不，他在说好好工作的时候恐怕在指出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可能在很多的教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或者说当整个社会有这样的好的走向的时候会有遗憾，就是有人会用人的爱来助长自己的懒惰啊，这个在家里有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啊。各位，因为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人就有双重的咒诅，一个就是我们变得很懒惰，我觉得我们原来我父做事到如今嘛，神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神，我们按照他形象造的，我们也应该是非常有活力的，非常喜欢工作的，非常喜欢用脑用手的，当然这都是喜悦的。人堕落以后就有这种惰性，所以这个惰哈往下掉也有那个惰怠的意思，我们很懒，起码我们在正经的事上通常都比较懒。那么如果我们很积极的话，常常也是很自私的，一个最后要高举自己，一个自己要在学问或者各方面如何的超越别人，还是不是爱心的。在许许多多包括初代教会，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自己的，彼此相爱凡物公用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不一定要说这种凡物公用，我们就说当我们更愿意像欧洲或者是有一些西方国家那种更愿意有这个社会福利制度的时候，更让这个收入高的人抽的税更多更重，以至于政府有很多的钱去照顾那些比较贫穷的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避免一个事情，就是有人就在这个制度之下懒惰不工作了。那我们现在不谈社会福利制度到底好不好，或者说应该是市场经济比较好还是怎么样，我们也不谈这些简单说我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有它的流弊，也都有它优秀的好的地方啊，可以因时因地有所改变哈。但是我们在这里讲教会，保罗这不是第一个地方讲，这里在很多地方都讲，有人说耶路撒冷教会到最后穷也是因为这种凡物公用，到最后大家就懒了，我不敢说是不是这样，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有这样的情形，在后书里也是在提到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在讲彼此相爱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我领受你给我的爱，你来爱我就好了，我并不想付出什么。对不起各位，也很遗憾，我最近才学会一个名词叫啃老族，我不知道我反正是什么意思，哎呀，就是因为父母的爱，我们不再讲社会制度，父母的爱很爱小孩，小孩就不断的在让父母很辛苦的被啃啊。当然我们老人啃年轻人也很多哈，这个鲁迅还有很多作家说，哇，这中国文化向来是老的吃小的，把这小的像二十四孝那个样子哈，我想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要谁怪谁了哈， 我们都有这种惰性。保罗说，如果你们要爱人的话，如果你们要在爱中交流领受人的爱的时候，千万也要好好工作，这样可以好好爱人，不要懒惰。那这又很稀奇了，他说十一节，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天下好像这个现象普遍的，就是动口不动手，动手不动口。我有的时候就会讽刺有一些君子哈，就是他真的很会动口，而且他越动口他就越不动手。包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很会动口，很会提意见，但是也常常这种动口提意见的不大动手的。哎，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这我不敢讲出来，因为具体讲出来可能就骂到某些人了哈。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好像他在这些怎么样怎么样的事上呢，他就很少动，然后动手的呢就比较少动口，好像做事的人呢就比较少说。那我们赶快要从教会撤出来，免得大家说我在骂谁哈。我看啊，知识分子还有议员呢，在这方面也都非常的君子，很会动口，或民意代表，或者媒体，在责备别人没有做到这没有做到那的时候，哇，讲的真是非常动人了。保罗说做安静人，我想不是说不要讲话，但保罗的确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就专门喜欢讲话，专门喜欢著书立言，动口动笔，现在还要动 email 了哈，然后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呢自己的事不办，工也不做，留下很多的垃圾给人家去做哈，或者很多文字管制，开工不能进工哈。保罗说，如果我们好好的做事，做自己的事，守自己的本分，保罗以前也讲过，可能我不知道贴上了一家教会的那个，这个教会应该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好像哥林多教会那么特别哈，大概但是也都有这种希腊罗马文化底下的一些情形吧。有一些懒惰，就是或者说对罪恶的事情很积极，对良善的事很懒惰，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这个向外人行事端正哈，什么叫外人行事端正？我想保罗也在表达一件事情，所谓的属灵，所谓的爱主，不是我们只有在基督徒面前的，应该我们都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在邻舍，我们在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各位，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住在这种公寓式的或大楼式的这个住宅里面了，跟很多不信主的人都在一起。像我以前住的那个大楼里面，有几位基督徒，哦，那见面好像是特别亲切啊，哎，感谢主啊，什么很有礼貌啊，帮他拿东西啊，啊，怎么样？但是对其他的住户，我好像就没有那么多礼貌了，没有那么多客气了，没有那么多笑容了。我想这一方面来讲，也许不是坏事了啊，主内特别亲，这不是坏事。但是因此，如果是只是因为主内这样亲，对别人就没有办法多笑一下，没有办法多帮人家提一下东西，或者多对人家一些礼让，这恐怕就不好了。这恐怕就还是两种嘴脸哈。这里说向外人行事端正，主里面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这应该是一致的。这个相爱包括把自己的事做好，包括自己没有什么缺乏，以至于要人家一天到晚来补你的东西。这是末后时代的两件重要的事，一个求主让我们圣洁，另外一个让我们很积极的把工作做好，能够爱人，能够不仅是不妨碍到别人，还能够把自己的金钱或时间拿来帮助其他的人。当然这两个也是互相的。在末后时代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十二节开始的哈，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啊，这个在整个十三节到十八节，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呢？保罗是在讲到已经睡了的人。这个十三到十八节啊，引起许多那种非常喜欢研究末世论的啊基督徒啊，花了很多的功夫在研究。那么各位可能也听过这段经文，在讨论到基督徒，很多人说被提呀、啊，是灾前被提，还是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啊？各位，如果你说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很好，各位你不需要知道。我觉得这一类的题目实在是不需要去讨论。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事上，我觉得就整个错过了神要我们注意的东西了。神要我们注意到耶稣的再来，并不是要我们去算我们什么时候被提，或者他什么时候再来，或者是并不是要我们去计算那个灾难的长短，或者是我们经不经过灾难，或者这些很多人喜欢去研究的。我想我们不要去想的那么复杂。这里其实在讲两件事，一个是主的再来，一个是死去基督徒，我们对死去基督徒的盼望。就一个是主再来，那主的再来根据这段经文呢，很多人就在强调说保罗有个错误的末世观。保罗以为错误的以为这个错误呢，耶稣也犯了这个错误呢，所有初代教会都犯了，就是他们的错误就是以为在耶稣升天以后没有多久，可能几个礼拜，最多几个月，主耶稣就会再来。甚至这个错误从耶稣就开始，就是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全城邑，人子就到了。那句话有点含糊，但也有很多解经家就是说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走遍全以色列，耶稣的威严，耶稣的得胜就会在整个的以色列显出来了，就是耶稣那个时候就要显出他的大能，像一个弥赛亚一样。就这件事没发生，耶稣反而被钉死了，所以耶稣大错特错。当然这些解释我们都不但不能同意，而且要事实反对，因为这些是很亵渎上帝的。但是我们承认圣经上留了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去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的说，我觉得也这个能够抓住就好了。在圣经里面总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每个人随时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包括今天，包括下一分钟，我们的神随时都会在我们当中显现的。我们的神随时都希望我们是爱他的，圣洁的，善良的，不被勾引的。就我们这个人消极的，不被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或者说撒旦所化妆出来的那些东西所勾引，积极的希望我们全心全力的在爱他。整个的末世论，甚至整个基督教的教义就在讲这，我们要爱神嘛。这爱神表达在我们生活中对他的渴慕、喜悦、享受、盼望。那我们有没有这样渴慕、喜悦、享受、盼望？还是我们就觉得哎呀主现在还没来，我可以随便一下，就好像老婆或者老公带着小孩出去了，我可以放肆一下啊。这放肆不一定要有什么很罪恶的事情，反正就随便一点。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希望他好像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放肆的，我们是随时因为想念他，因为喜爱他，我们在做正经的事，我们在做圣洁的工作，我们在期盼他的再来。这是整个末世论的重点，就是你是很积极的，很有把握，很有盼望的等候你所爱的人来，而且他来他会给你极大的赏赐和祝福。这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了，包括耶稣举的例子，包括主人离开回来的时候看到仆人怎么样，包括我自己想到说我父亲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天天盼望他来，天天盼望他的回来，因为他常常答应应许嘛，哎呦，在家里听妈妈的话哦，帮妈妈做事啊，回来会带玩具给你啊，哦，就盼望啊， 就很喜欢。然后老爸第二次回国的时候，因为有第一次的经验，哇，那时候各位那是四五十年前了，台湾还很落后啊，所以哇，带一点什么洋玩意回来，简直是觉得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样。所以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哇，更盼望他再多来，多带一点东西回来了。我们对主现在给我们的一切恩惠和慈爱，因为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强烈的盼望和认识，我们就盼望也希望他更丰富的同在。现在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有主的话跟我们在一起，其实就是主的同在，但是我们还是这么罪恶，我们还是这么多的缺乏，所以我们就盼望他赶快来。我们在盼望他赶快来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盼望，这个让我们生活得非常积极。也有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世俗化的基督徒觉得盼望主、盼望天国、盼望天堂啊，这些都叫人对这个世界不负责任，所以很多人很讨厌这种所谓的属灵观点哈。我觉得真正的属灵，真正不爱这个世界，真正期盼主啊主来，可以产生极大的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积极的爱主爱人，而一点都不粘滞，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也不被这个世界得失所限住。上帝的爱让我们圣洁，让我们干脆，让我们不拖泥带水。主再来，主可能随时会再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这样，甚至他们可能还活着的时候主就再来。这个并不是保罗说错话了，而是保罗希望历世历代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态度，可能就是今天。但另外呢，这样一个教训呢，因为可能保罗讲得很清楚或者很强烈，哎呀，主随时可能会再来，让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吧。但另外就产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死掉的基督徒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一直撑到主再来还活着，我们就被提了，我们就有很荣耀的盼望了，那他们已经死了怎么办呢？好，那这里当然也引起很多的讨论，我觉得我们也把它简化。其实这里我们不要想到说那些已经死了已经睡了的那些基督徒，包括我们在这几千年来，或者说从更早的时候，从旧约我们不知道多少年一直到今天，那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圣徒，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各位，我觉得保罗其实讲的非常简单嘛。我们对即使已经死去的，即使他是基督徒，即使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还有一些忧伤。这个不是坏事，这是人的天性。我知道有许多非常好的基督徒，完全相信复活，相信主的再来，但是当他亲爱的人啊过世了以后，他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一直快乐不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能说很好的事，因为人精神受打击不是好事，但是有很强烈的感情，很想念那个过去的人，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只是保罗说，即使这样的事，希望也能够用一个盼望，你是一个有福盼望的人。所以下面哈，就是十三到十八节，对不起，我不仔细去那讲哈。保罗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说，在主里死的人，他是用睡了的人，因为是表示是一种安息，不是一种痛苦，是一种睡觉嘛，睡得很好，这是很舒服的事。而且用睡来表达基督徒的死，是表示各位，如果你睡得很好，醒来更有精神嘛。当我们在主里安息得很好，哇，将来醒来的时候更好了，所以这是有盼望的。但我们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哎呀，他被火化了啊，他已经啊不能再跟我在一起，就有很多的忧伤。然后有的时候总会有点说，哎呀，现在爸爸妈妈在哪里啊，以至于有的时候魔鬼就会趁虚而入啊，我们就会做一些梦啊，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被干扰啊。各位，这都要小心。保罗说不要忧伤，你要确知一件事情，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现在活着有福，不仅是活着就有福，而且我们可能活着等到主再来，这真是有福。但这些福不如已经死的基督徒。为什么？已经死的基督徒是在我们之先 就完全跟主在一起。那就是十五节说的，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各位，这不是说保罗错误以为耶稣会在他活着的时候降临，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个盼望，盼望主随时再来，断不能在那已睡了的人之先。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整个盼望的根据，那已经死的基督徒他们先得到更大的福气。我们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虽然也有主丰富的恩典，劳苦叹息，但是他们得到的是更丰富。所以末世要素是让我们活着人在极大的艰难辛苦中间圣洁善良，守身如玉，而且辛勤工作。那已经死的人呢，我们相信他们比我们现在状况更好，他们在美好无比的神那里。这是我们生活对自己对已经过世的基督的一个态度，是指完全正面和喜悦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些老生常谈，甚至听了我们既不喜欢听又甚至有反感，或者听了就听不进去的这些，要圣洁，要辛勤工作，不要懒惰，或者有的时候听不进去的安慰，对那已经离世的人，让我们不要忧伤过度。主，都求主的话能够感动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让我们有喜悦积极。虽然活在世上是还是有很多的辛苦，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在末后的世代活得更正面。奉耶稣的名祷告，